睡眠是学习的隐藏环节，学习不只发生在清醒时。睡眠期间，大脑会回放白天的记忆，把短期痕迹转入长期存储，并清理代谢废物。睡不够，前面学的内容就少了这道固化工序，遗忘速度明显加快。深度睡眠阶段对程序性记忆尤其关键，比如练琴、运动、操作类技能。熬夜练习看似多花时间，实则剥夺了让身体内化的窗口，效率反而不如早睡加专注的短练习。睡前一两小时做简单复习，比熬夜硬啃更有效。大脑会在睡眠中优先巩固睡前接触的信息，这叫睡眠依赖的记忆优势。把最难记的内容放在睡前清过一遍，性价比极高。午休的短睡眠也能帮大脑重启。20分钟的小睡可恢复注意力，降低错误率，相当于给工作记忆清缓存。长期剥夺午睡不会让你更高效，只会累积认知债务。规律作息比补觉重要。学习依赖稳定的记忆窗口，今天熬明天补，生物钟乱了，记忆巩固的节奏也乱。把睡眠当学习计划的一部分，而不是学不完才牺牲的余数。专注力是学习的带宽，学习质量不取决于坐在桌前多久，而取决于那段时间的专注带宽。一边看课一边刷手机，带宽被切得粉碎，信息进不去深层记忆，看似学了，实则在原地踏步。深度专注需要一段不被打断的连续时间。把手机移出视线，关掉通知，预留45分钟不被打扰，比碎片化的学习更能形成理解。连贯的输入才能支撑网络。用单一任务对抗多任务错觉。大脑切换任务有隐性成本，每次回来都要重新加载上下文。连续切换几轮，真正用于思考的时间所剩无几，专注力是被切换悄悄吃掉的。注意力有昼夜节律。多数人上午专注力高，午后下坠，傍晚略有回弹。把最难的输入放在高峰，把机械性复习放在低谷，顺着节律排程，学习带宽自然更宽。专注可以训练，从10分钟不间断开始，逐步拉长，像练肌肉一样练注意力。每次抵御分心的冲动，都是在加固专注的神经通路，长期看，专注力本身就是核心竞争力。学习是大脑的重塑过程，很多人把学习想成往容器里倒水，听得多，看得多，就以为装进去了。但学习科学告诉我们，学习本质上是神经系统改变连接强度的过程。你每理解一个新的关系，大脑里相关的神经元就被一起激活，反复之后连接变强，这叫神经可塑性。关键推论是，看懂不等于学会。当你被动阅读，信息可能只在短时记忆里停留几小时。真正学会的标志是相关神经通路被反复主动的激活并固化成长期记忆。所以方法比时长更决定成效。另一个常见误解是一次学透。大脑对单次输入的留存很低，但对分散、反复、有挑战的输入留存很高。这解释了为什么考前突击效果差，而拉长周期的复习效果好。理解这些机制不是书斋知识，而是帮你避开最贵的坑，用看起来努力、实际低效的方式消耗时间。下面几节拆解大脑学习的核心环节，每一节都对应一个可落地的动作。编码，注意是第一步闸门，信息进入长期记忆的第一步叫编码，而编码的前提是注意。你边刷手机边看书，注意被分割，编码质量就差，后面再怎么复习都补不回来。专注不是美德，是学习的物理前提。编码还讲究意义化。孤立的事实很难被编码，但当你把它挂到已有知识网络上，比如用类比，用自己的话解释，编码效率会大幅提升。这就是为什么能讲给别人听比自己看懂更能检验学会。情绪也会影响编码。适度的新鲜感，轻微的压力，不是恐慌能提升编码强度，而极度无聊或极度焦虑都会关闭编码通道。选在精神状态平稳、略有挑战的时段学习，比疲惫时硬撑有效得多。实践上，编码阶段该做的是深度加工， 读完后和上书问自己这讲的是什么，和我已知的什么有关，而不是画重点、抄笔记这类浅层动作。浅加工给的是熟练错觉，深加工作业才是真编码。提取练习，最有效的记忆动作，学习科学里最反直觉也最被证实的发现是，从大脑里把信息提取出来，比反复阅读更能巩固记忆。这叫提取练习效应。你以为重读十遍很熟，其实那是熟悉感错觉，真正测你的是和上书能回忆多少。提取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模拟了未来使用的场景，考试、应用、临场反应，本质都是提取。每次成功提取都会强化那条神经通路，且提取越费力，强化越明显。轻松的复习几乎不产生可衡量的增益。把提取变成习惯很简单，读完一节，不看书写出要点，学完一天，睡前用三分钟回忆框架，学完一周，做一张空白纸思维导图。这些动作单次时间短，但累积效应远超 passive 重读。提取还能暴露盲区。你以为懂的地方，一提取就卡壳，正好标出该回去补的薄弱点。重读永远顺滑，所以永远发现不了漏洞，提取会残忍但诚实地指出缺口。间隔重复，对抗遗忘的节律，遗忘不是故障，而是大脑的默认设置，它要腾出空间给更常用的信息。艾宾浩斯在一个多世纪前就用曲线刻画了遗忘速度，学完一天不复习，留存可能掉到只剩三成多。间隔重复就是按这条曲线安排复习时点。核心原则是在快要忘记时复习。太早复习是浪费，因为记忆还很牢，太晚复习则已遗忘大半，得重新学。理想节奏是逐渐拉长间隔，当天、隔天、一周、一个月。这个节律恰好踩在遗忘拐点之前。间隔重复不必靠神器。一张复习日历、一组闪卡，甚至手机提醒都能实现。关键是把一次性学完改成分几次踩点复习，用节奏打败遗忘，而不是用毅力硬扛。它和提取练习是黄金搭档，间隔决定了什么时候复习，提取决定了复习时做什么。两者叠加，记忆留存可以从三成提升到接近稳固。这是学习科学给普通人最划算的工具组合。专业分析，学习方法的实证研究，教育心理学几十年研究反复确认，提取练习和间隔重复的效果显著优于重读、画重点、做彩色标记等传统方法。一项被广泛引用的课堂实验显示，采用提取加间隔的学生，在延期测验中的成绩比传统组高出相当幅度。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是学习增益比，即单位时间投入带来的长期留存提升。重读因为熟练错觉，单位时间增益很低，而高努力提取因为直接强化通路，增益比最高。这解释了为什么看起来不努力的方法反而更省力。对比两类学习者能看到差异。一类依赖流畅感，看书顺畅就以为掌握，测验时崩塌，另一类主动制造提取难度，过程不舒服但结果稳健。差异不在智商，而在是否让大脑真正用力。可落地度量有三个，每周主动提取次数建议至少三次小测试回忆，复习间隔是否覆盖当天到阅读，睡眠时长是否达标巩固需要。把这些当成学习仪表盘，方法才不会停在口号。睡眠被忽视的巩固阶段，很多人以为学习在书桌前完成，其实大脑在睡眠时才做关键整理。睡眠中的慢波和快速眼动阶段会把白天的记忆碎片筛选、整合、转存到长期仓库。熬夜刷题后不睡，等于把刚编码的内容丢在临时区没归档。睡眠还负责遗忘无关噪声。清醒时大脑接收海量信息，睡眠会弱化那些不被需要的连接，强化重要的，让记忆更精炼。所以睡好不仅恢复精力，还直接提升学习质量。对学习者最实用的建议是把最难的内容放在睡前学，给大脑一夜的巩固窗口，并保证规律睡眠，而非考前通宵。通宵的短期记忆无法有效转存，考试时反而提取失败。如果必须熬夜， 至少保证睡后的复习。但长期看，把睡眠当学习的一部分而非敌人，是性价比最高的调整。少熬一小时夜，可能比多刷一套题更提分。把机制变成日常习惯，机制再好，不落地等于零。建议把学习拆成最小闭环，专注编码十分钟，立刻自测提取，当天睡前复习，周末间隔复盘。每个动作都不大，但串起来就是科学学习流。工具可以极简，一本空白 notebook 用来写提取笔记，一个手机闹钟用来提醒间隔复习，一张周计划用来安排主题。不需要复杂 app， 关键是动作稳定发生。还要建立反馈，每周问自己，这周我主动提取了几次，哪块一提取就卡。卡住的地方就是下周重点，而不是凭感觉重复已经熟的内容。反馈让学习像健身一样可渐进加量。最后记住，学习是慢变量。大脑重塑需要数周甚至数月，别被短期波动骗去换方法。选定科学流程，给它足够时间，曲线会在某个节点突然上扬，那就是通路真正长好的信号。常见问题，问，为什么我看书都懂，一考就忘？答，因为你在重读而非提取。看懂是熟悉感错觉，没经过主动回想，神经通路没被强化。合上书自测，讲给别人听，才能把懂变成记得住。问，做笔记划重点有用吗？答，浅层作用有限。抄写和标记给的是熟练错觉，不如读完和书回忆要点。若要用笔记，写用自己的话总结比抄原文有效得多。问，闪卡和间隔重复一定要用软件吗？答，不必。日历、纸卡、手机提醒都能实现。关键是把一次学完改成分点复习，用节奏对抗遗忘，工具只是载体。问，熬夜刷题值不值？答，不值。睡眠是记忆转存关键期，熬夜让内容停在临时区没归档，考试反而提取失败。把最难内容放睡前学，比通宵更提分。问，学多久才能看到效果？答，大脑重塑是慢变量，需数周数月。别被短期波动骗去换方法，选定科学流程给足时间，曲线会在某节点突然上扬。